第36集。
就在咸丰去世后不过两个多月，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欣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诛。消息传来，曾国藩是惶惧不安的，在日记中说：“少权来，与之畅谈，因本日见严丹初与李绅夫属，有云：赞襄镇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与五人逐出书园，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谨见，相与亲怂久之。”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是不攀附权贵，和肃顺的个人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谁都知道曾国藩是肃顺这条线上的人。肃顺已倒，那么他会不会受到牵连呢？曾国藩连日是悚啧忧惶，不能自安。那么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之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反倒还进一步的提升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10月18日，政变后不到20天，朝廷就发布谕旨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这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事实证明，慈禧和奕欣的组合比咸丰要明智。相对咸丰，奕欣更清楚，要消灭太平天国，就必须重用曾国藩。他呢，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见形态。而慈禧掌权之时呢，也能对奕欣的建议是从善如流。当然了，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贯的原则有关系。肃顺虽然极推崇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呢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之后，及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为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包为第一证人。曾国藩表示谦意，上书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私事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见。”也就是说，我呢害怕我一个人手里的权力太重了，以后会导致地方伟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那么新班子呢回复了一段颇带感情色彩的朱批，是这么写的：“具见谦卑驯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致起骄矜之见。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力。曾国藩晓畅容积，宫中体国，中外贤职，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难忘曾忧。若非曾国藩之捆臣真挚， 亦岂能轻假释权？翻译一下，也就是说，曾国藩这道奏折呢，非常的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风。从曾国藩来说，当然应该存着避嫌之心，才不会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臣子的本分。而从国家来看，给曾国藩以大权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国藩一方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能够宫中体国，所以朝廷才能如此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会轻易的给他如此大的权力。曾国藩因此进入了在官场上境遇最顺的一个时期。在收复安庆之前，曾国藩专心于军事，与吏治还没有充分着手。现在他可以从容布局两江，加上浙江的人事了。两江加上浙江这四省是曾国藩的对手何桂清经营多年的地盘，四省许多重要的职务都在何桂清嫡系的手中。在收复安庆前，曾国藩只把江西和安徽巡抚换成了自己人，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还在何桂清的嫡系手中。现在他可以借助朝廷对自己的充分信任，清除何桂清集团的残余势力。要清除的第一个人就是浙江巡抚王有龄。一提起王有龄，曾国藩的心中就涌起许多的新仇旧恨。王有龄是何桂清的死党，与何桂清早年相识。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因此呢，何桂清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原来呢只是个库大使的王有龄，让他呢由一介小吏升为江苏布政使。二人本有事宜，言听计从，积成死党。把王有龄提拔为布政使之后，何桂清呢还不满足，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把王安排为浙江巡抚。那么早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前的数年，湘军集团与何桂清集团为争夺浙江这一块势力范围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浙江历来是高于之区，筹想要地，何桂清正是在浙江巡抚期间筹想有功，才升任两江总督的。因此浙江是何桂清的故地，两江总督管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并不包括浙江。但是这三省皆与浙江相邻，因此何桂清非常希望把这块自己治理过的土地纳入势力范围。因此呢，一再向京中好友和彭运章等吹嘘说，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地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振功。那么直接呢是向权要们申明了自己的计划。但是湘军呢也非常希望能由自己派系的人主掌浙江，这样可以为湘军开辟新的饷源，解决军饷的困难。于是在肃顺和胡林翼的活动下，咸丰以湘系的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罗遵殿是胡林翼的老部下，多年在湖北为官，身为胡林翼所倚重。罗遵殿辅浙，显然是湘系集团的胜利。罗遵殿就任浙江巡抚后，深知恶吏艰难，拟解浙饷 按月接济湖北湘军，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专供江南大营了。那么这就无异于什么呢？挖何贵清集团的墙角。何贵清是必欲去罗尊殿而后快，他呢就不停地向朝中大佬通报罗氏的缺点和错误，还公开弹劾罗氏没有战守之才，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算计他。不久，机会就来了。前面咱们提到，太平天国未破江南大营，实施围魏救赵之际，发兵直至杭州，时任浙江巡抚正是罗尊殿。浙江本省没有多少防守兵力，他马上向最近的江南大营告急。何贵清靠筹粮筹饷这张王牌，对江南大营用兵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正是除掉罗尊殿换上王有龄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抓住这个机会施展手段。江南大营救援杭州的将领张玉良路过何贵清所住的常州时，何贵清请示张玉良，路过苏州时要听候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指示。张玉良到苏州后，王有龄请张玉良巡视苏州城垣，留二日，耽搁了两天时间，又密嘱其率师救湖，不必救杭。长期在浙江为官的许瑶光在谭浙中说，张虽受命于河都，而河都主张商之苏藩王壮敏，也就是王有龄。壮敏曾任湖守，左右湖州人居多，请张提督越苏城后，遂促张率师救湖，不必救杭。实属粮道何少奇复苏起源，征于壮敏之前不获命。然壮敏令其救湖不救杭，亦不知何心也。那么这呢，正是何贵清和王有龄在暗算罗尊殿。因此张玉良兵抵湖州后，即逗留不进。那么这呢，直接导致了3月19日太平军攻破杭州。张玉良闻变后才率军驰往杭州，但是已经晚了，罗尊殿已经在城陷后自杀，何贵清王有龄的计划成功实现。1860年，咸丰十年的4月2日，清政府以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何贵清终于从湘系手中夺取了浙江地盘。这还不算，何贵清集团呢，还在罗尊殿的序典上大做文章，羞辱湘系人马。罗尊殿死得非常惨烈，据曾国藩后来汇报说，本年2月19日，贼犯杭城，罗尊殿誓以死守，欲家人愿出城者各自为祭。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报国，妾当同死。双女陈罗氏常割骨疗母病，致使气贵曰，魏王人8年不死，以亲在耳，今得从两亲地下，何去为？先是罗尊殿有族直父周氏苦竭而贫，妾已随任，是日亦誓死不去。2月27日，贼用地雷轰城，罗尊殿督战被贼刃伤左额坠马，亲族救之回蜀，登时养药，时徐氏及其双女已先养药。朝廷按照规定对尽节之臣从优抚恤，结果什么呢？ 王有龄却唆使御史高延护奏参罗尊殿，守城无方。说什么呢？一筹莫展，贻误民生，撤销了罗尊殿的序典。这明明是何贵卿、王有龄等逼朝廷承认安排湘系人马为浙江巡抚是错误的，更加激化了湘系与何贵卿集团的矛盾。曾国藩和胡林翼怀恨在心，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罗旦翁氏，鄙人亦甚悲悯不平。”胡林翼呢，更是愤愤不平，致书罗尊殿的儿子说：“令尊明德正人，蕴于群小，屈于仁者，将身于天地。”那么这儿的群小呢，当然是指何贵卿和王有龄等人了。湘系与何贵卿集团为了争夺浙江，结下了深仇大恨。王有龄用计害死了罗尊殿，他哪能料到不久之后自己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浙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在防务上不能自主。攻破江南大营之后，太平军再度进军浙江。咸丰十年1860年8月占领嘉善，十一年1861年3月占领桐乡、海宁，一步步逼近杭州。浙江形势是非常的紧张，湖广总督关文颇不忍心，想拿出区区10000两银救济王有龄，胡林翼竟断然不允。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李秀成再围杭州，月余城中日久，望援而援不至，想到竟无油通，粮食已经匮乏。至11月初，城中粮尽，生米银1两尚无从购觅，饥民满街市，哀嚎之声不绝，死者相继于道。凡草根树皮以及水草浮萍、旧皮箱等物，无不取食，甚有将人尸分割煮食以充饥。城中大乱呢，即一月饿死者不下10余万人。王有龄尝到了无援兵的苦，锐将军昌托兵不出，官副都统福不肯发满兵相助，忠诚日夜焦劳，心力俱摧。那么湘系集团此时呢，更是袖手旁观，拒不帮助。曾国藩本可以抽调李旭仪、曾国荃、鲍超等部主力移军入浙，干扰太平军的后路，减轻杭州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王有龄连连向朝廷告急求援，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设法解围杭州。曾国藩看准了，这是他为罗尊殿报仇雪恨、夺取浙江地方政权的绝好机会。咸丰十一年1861年11月16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出以自己的部下左宗棠援浙。几天之后，他又密奏清廷，认为王有龄无法胜任浙府一职。他说：“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银元毛刺为能，以巧华绝诈为才。王有龄起自左杂威元，立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元赴苏。”去岁又带苏元赴浙，坦壁思党，多恶要紧，上下捧笔，风气日弊。其委员派捐，但乐县已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即取营于公树， 又欲保其私囊，娇羞敛怨，事断不免。王有龄不能胜任，那么谁能胜任呢？显然是将要领兵入浙的左宗棠啊。但是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写信给左宗棠，让他呢不要急于进兵。王有龄是通过组织救援借刀杀人的，曾国藩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在国藩之意，即率春庭移入浙境，面面皆贼，全无方略，四顾失措，不足救浙，士卒害报也。报既不能由衢州入浙，则东隅仅有阁下一军，仅此七八千人，援浙保江不可兼得，故地为舍浙守江之漏策，请阁下开重镇于广信河口之间，即之以浙为贼之飞迹，特无可如何耳。若大力能毅然援浙，又不至逼贼回窜江西，则请台沛敬畏浙中之行，仍求庇护广信府建一路。若江西再遭蹂躏，则地狱阁下之饷援断矣。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叫左宗棠和鲍超不要急于援浙。他在用当年王有龄、何桂清逼死罗孙殿的方法来收拾王有龄。于是左宗棠、鲍超等在浙赣边境勒马观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底，李秀成军攻破杭州。十一月28日，城破，有龄尚在城垣，服毒不死，回蜀自尽。王有龄和罗遵殿一样，穷猝自杀。